那么这个呢，这个只是我们众生本具之佛性，因为我们皆有成佛之性嘛，所以啊，只是出来我们的心能够响应佛的话，当下就是佛啊，所以四心是佛啊，四心做佛啊。再看底下，为三乘五性同归净域，早上生下凡，共乘增长。会就是会合三乘，指的是什么呢？声闻缘觉菩萨就是三乘。五性，五性指的是什么呢？五性指的就是一定性的声闻，第二定性的缘觉，定性的声闻，声闻第二定性的缘觉，第三是定性的菩萨，第四呢不定性，不定性，第五就是无性啊，无性。我们再解释了，所谓的五性，就是在法相中他所立的一切众生的根基，他的品位呢，可以分成五种，就是五性，来定成佛不成佛的情况啊。第一种就是定性的声闻，定性的声闻，什么叫定性声闻呢？就是可以开发阿罗汉佛这一种无漏种子之人，叫做定性的声闻。开发啊，这个生阿罗汉国的无漏种子的人，叫做定性的声闻。第二种定性的缘觉，就是可以开发辟支佛果缘觉呢，他所证到的就是辟支佛果。辟支佛果这个无漏种子的人，叫做定性的缘觉。第三，定性菩萨就可以开发啊。这个证得佛果的这一种无漏的种子之人，这个是定性的菩萨。第四种不定性，这不定性呢，他呢这个不一定啦，就要看他遇到什么机缘就属于什么类的啦。那不定性又可以分成四种的情况，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菩萨声闻不定，菩萨声闻不定啦啊。这个第二种就是菩萨缘觉不定，菩萨缘觉不定，他呢就是有可以趋向佛陀的这个无漏的种子，趋向阿罗汉佛的这个无漏种子啊，这个菩萨的声闻是不定的。第二种菩萨缘觉不定啊，趋向佛陀的无漏种子，或趋向这个辟支佛陀的无漏种子呢？啊，这个不一定的这个情况，它是有这两性的不定，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叫做声闻缘觉不定啊，它呢又可以开发趋向这个阿罗汉果的这个无漏的种子，也可以开发趋向辟支佛陀无漏种子的，这个叫做缘觉，声闻缘觉不定。第四呢，叫做声闻缘觉菩萨，三者合起来。不定的情况，他呢不一定是趋向声闻阿罗汉、阿罗汉果无漏种子的，或者是辟支佛果无漏种子的，或者成就佛果无漏种子的，他呢是三者不定。这个呢就是有四种不定的情况，就是第四种叫做不定性。第五种就是无性，无性呢就是没有三乘的无漏种子，只有人天有漏的种子，这个叫做无性。他不信。那么三种他呢这个不能成佛，两种可以成佛，就是定性的声闻、定性的缘觉跟无性的这个三种无性的三种。两种有的呢，就是定性的菩萨跟不定性的一分，不定性的一分不定性的一分是指什么呢？它有趋向于这个菩萨菩萨就是佛陀的这个这种无漏种子的人，就叫做这个不定不定。那么这个是解释啦所谓的三乘五性，三乘五性同归净域，同归共同能够归到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天性的这个地狱嘛，就是指这个极乐世界天性的保守就是极乐世界。 到上乘下凡共乘升堂，所谓的共乘升堂就是同乘佛道的意思啊，同乘佛道，也就是道的智慧呢，就是共同证道真啊，这个真如的常境啊，那么这个它的意思呢，就是同乘佛道的意思，同乘佛道。底下又说了，九劫众生离持法，但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持法，下不能普利群生了。你看九劫众生，九法是指的是什么呢？六道，还有呢，声闻、缘觉、五大，这边九法界。九法界的众生离持法。离开这个净土念佛法门，暂不能圆成佛道，向上就不能够圆满成就佛道了。十方诸佛假如舍弃这个法门，向下就不能够普遍利益众生啊，全世界的众生。那么我们啊，现在看他老人家的这个注解，说呢，上台同时呢，他最初看这个德云比丘。德云比丘，那么德云比丘就教他念佛，教他念佛的法门。然后呢，在经历参这个五十三位大善之士，最后参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那么善财所证的跟普贤菩萨就相等啊，相等。然后呢，普贤菩萨呢又为他说了十大愿望，然后引导。海上的这个海众，华藏的海众，同样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之故呢，九界众生要成就佛道呢，不能够离开这个法门啊，不能离开这个法门。还有下面，十方诸佛舍持法，下不能普利群生。他又说了。这个念佛的法门是上中下三根普遍，立顿全收，立根顿根全部能够说的，它是一种阿且陀药，万病统治啊，万病统治。所以上中下根替他人犯什么病，他都能够治疗得好，所以维持法门能够普利一切的众生，普遍利益的众生。十方诸佛啊，要不舍弃这个法门，向下就不能过啊，这个普遍利益众生啊，啊，所以在我们再看一下，所以往生前贤，人人趋向，千军万论，处处指挥啊，因此之故，往生前贤，往汉跟这个前，也就是过去嘛。啊，过去的圣贤啊，人人趋向，人人呢所趋向这个净土的法门，还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千经万论啊，佛陀所说的这个千经还有万论呐、啊，就是这个他的弟子们啊宣扬经的这个道理的啊，千不听万种论。处处呢，千经万论呢，这个比喻这个经论之多啦，不一定是特定是一千部经，一万部论，这个这个经论很多，处处呢，在经文的各处，说这个经文论文的各处呢，都指挥净土啊，指挥净土。那么往圣前贤，人人趋向，千经万论处处指挥呢。这四句话就出在哪边呢？啊，所以跟请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呢，啊，地球求生净土章，诸位是不是有这个？大家都研究过这部啦，啊，有这个法师呢跟诸位讲过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嘛，啊，有哈。那么地球的这个求生净土。但是就有这四句话，接着自法眼倒会之后，进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 无意不求生净土。由其缘念头以来，凡西天中土中一切处事，莫或皆皆归人般。自华严倒归之后，尽十方世界，还十方世界还出大菩萨，无一不求生净土。这个呢，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就是善财童子呢，他遍参这个善知识的，到普贤菩萨的地处，闻说普贤菩萨为什么差别呢？所以他所证得的果位呢，跟普贤菩萨是相等。那么进一步又跟诸佛相等呢？那么这个普贤菩萨那么他还没跟诸佛相等之时呢，那么是做这个本觉菩萨的。那这时候呢，普贤菩萨就为他称赞如来圣妙的功德，来劝进善财以及华藏海众，同样呢是以十大愿望的功德来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求得圆满佛果，以能够希望圆满这个佛果。所以呢，所以叫做自华严倒归之后，尽十方世界海，这个世界海，十方的世界海，比喻世界之多，多如海啊！那么这个十方世界海，尽就是完全啊，这个所有的，尽这个所有的意思呢，所有十方世界海啊，这个这么多世界的诸大菩萨呢，无一不求生净土的，没有一位呢不是求生，求得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咯。好，再看几下，由其缘演说以来，凡西天中土中一切处事，莫或皆皆归人般。由这个从呢，其缘演说以来，就佛陀在其数几孤独园，其缘就是简称，其数几孤独园的简称啊。佛陀啊，本师他老人家在其数几孤独园演说佛法以来呢，那么尤其指的是讲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就在其缘首先说的，讲说阿弥陀经，还有凡西天空土中的一切处事。西天的净土方面的注释有什么呢？有起信论、十住毗婆沙论、往生论等啊，这些呢西土的注释，还有中土的呢，我们中国的啊，中国呢像天台的华严诸宗的注释呢，它呢大多有劝善这个净土结归念佛法门的。这里凡西天东土，凡是印度，还是或者我们中国啊，里头当中一切的著作啊，幕后在末尾它都结束了，回头啊，回头呢，这个连办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结界令我们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到这里就是一个又一个小段，又一个小段合起来的。就是一个大川啊，那么就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啊，分成两个小川啊，就是金色净土果证全无，这是第一个小川。第二小川呢，就是圣贤趋向经论指挥啊，经论指挥。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好，大家一起念。
曰至大驾空流，如山上金莲色，下海中不会同。人其大有功德也不可，唯为则有难难。晚上很正的脸，明日自然朝见梁武帝，后不归位。
就是鬼神呢、啊，啊，进这个墓呢，见这个通灵，而且又开出这个祠堂来种莲花，因此呢，称作莲社。他就集合大众，日夜六时呢念佛求生西方，所以他在庐山三十多年，虽然是皇帝下诏书，啊，咱们请他呢看不出来，要让我们平常人一个什么人写一封信，我们就就逃避了，这何况是皇帝呢，下诏书啊，他还不出来了，所以呢。成三股圣像哦，他三次呢看到圣像，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圣像，他只默默的记忆啊，记住，不告诉人的啦，因为自己有什么境界不随便告诉人家，除非他要临终的时候才可以告诉你。所以在义熙这个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佛呢又再现了，他就端着往生。想说呢，有83岁以上呢，是依照《诗规集》所记载的。当时有一位桓玄呢，想指令沙门来攻进李泰这个国王，啊，那么因为大大的违背佛陀的赐教啊，因此允公他就著了一篇这个论文，叫做《沙门不进王者论》。这篇论文做出来之后呢，给他看了，这个事情才停止了，才不会这个让我们出家人去礼拜佛王，这个呢在弘一起礼佛所祭坛，那么这个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先到了，向下文长，不以来之。
念佛法门。那么虽然疾病，可是他也不间断，魏族呢就称他把他封称他呢做神鸾，神鸾。到临命终的时候，他借劝大众这么说，说劳生意义，其子无日，地狱不可不惧，敬业不可不修。劳生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意义无言是牢牢的意思，意趋意的意啊，趋意的意就是意义，也就是疲意而不休息的。我们一般众生都是奔逐五欲六尘，一天呢忙得很，那么趋意身心，身心交瘁啊，这种情况岂止无日啊，日然。这个何止不日的意思呢，就是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子的，地狱不可不去，敬业不可不修啊。地狱啊，那这个果报，我们一般人因为平常下三途的种子呢比较多，所以这个到堕落到地狱去的机会呢很多，所以说地狱不可不惧，敬业不可不修。敬业这个净土念佛的这个法门，清净的事业呢啊，不能不好好的修习啊，不能不好好的去修持啊。于是他就使令弟子呢高声念佛，然后向西起手，向西礼拜，就去了。大众呢就听到天乐啊，从西方来，好久才停止。当时东魏兴和四年，当时呢是属于东魏的兴和四年，西元呢542年，他享受有67岁。著有《往生论著》，有2卷，还有《略论安乐净土义》有1卷。那么、这个呢，就是北魏则有谭鸾，鸾乃不测之人，他呢就是不可思议的人呐、啊，不可思议的人。因此，自南朝晋梁武帝，这个。因此指什么事呢？就是在《一去续高僧传》是谭鸾的这个传记里头呢，他说为了求得长生之术，到江南来看陶隐居隐居的事，也就是陶弘景的事情。那么接着呢见这个武帝，跟他呢问他这个佛法的要义，这个就是因是自南朝见梁武帝，后复归北，后来还有回到这个北方，回到北方，所以武帝呢，梁武帝每向北起手曰，往往就向北方来办起手呢，意思就是佛把他这个弯下去，就是礼拜啦，佛呢碰到地面。停了一段时间才起来，这个就是起手。起手就说了，鸾法师洛生菩萨也。鸾法师呢，他是一位入圣的菩萨，也就是在世的菩萨了。接着我们再看，成啊。成谁则有智者啊，我们先解释这个介绍智者，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呢名字叫做智矣啊，智矣名字呢叫做智矣，智慧的智，这个矣。这个念矣。 那么智呢？得安，智得安，是隋朝的时候，为晋王黄啊，晋王黄呢来受菩萨戒，这个晋王就尊称他做这个称作智者，从此之后呢，一般人都称这位法师叫做智者大师。他俗姓叫做陈，姓陈，是银川人，银川人，银川呢在湖南省许昌县的东北啊，银川人，生的时候神光照世啊，那么18岁的出家，在大苏山依慧师大师修法华三昧，亲见灵山一会啊。那个佛陀呢还跟弟子们在说法，得到无碍的辩才，那么九旬檀庙，九旬呢就是90天，就是一个节下其中有90天檀这个庙啊，檀庙呢就是解释法华经的这个经题，也就是法华玄义啊，解释妙法莲华经，解释这个庙呢他就谈了90篇、啊、来评判佛一代所说的这个教法呢为58教，58教大大的成就天台的教观。至于净土宗方面他的著作呢，有观无量寿佛经书，又撰有这个净土十疑论，他们劝人念佛，在隋朝开皇17年，也就是西元597年11月24日，向西念佛作画啊，翻作成就走了。世寿呢有67岁，67。我们再看唐，则由道绰总坛鸾执教。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积200遍。这个我们解释道绰。道绰呢是滨州人啊，滨州的这个地方人，是滨州呢属于山西省，山西省，俗姓叫做魏，魏生的魏，俗姓叫做魏，14岁出家。他呢习这个经论，精通大涅槃经，后来侍奉慧湛禅师，偶然呢啊，这个经过汶水的这个石壁谷玄宗寺，他呢羡慕神鸾的这个净业，哎，也就是净土的法门，所以就停下来在那边讲学。他进出的时候常常呢都向着西方，而且六时来拜恭敬、啊、他念佛呢一天念7万、啊、念7万，教化晋阳太原汶水三县的这个无论出家的或者在家的、啊、这恶众，7岁以上的呢都能够念佛，就是7岁以上的小孩啊，他呢都能够念佛。最初他用豆来计数念佛呢，用豆来计数，后来用这个木饭子，后来用木饭子呢，把它串凑，属猪就是串凑念出来木饭呢。是属于泛指木泛指呢，它呢是木泛是属于一种乔木，它的叶好像啃，夏天呢开黄白的小花，果皮可以做洗濯之用啊，它呢的核很坚硬，黑色的核坚硬，而且黑色的可以做炼出来用，称作木泛。一个名称呢称作无饭，这个木饭子，把呢串错这个念珠， 这位大师在临终的时候呢，啊，大众呢看到化佛有这个化身的这个佛吧，阿弥陀佛，啊，这个安住在空中，而且呢天花下啊，天花下落，当这样子呢就往生了。当时是在贞观十九年，西元的645年4月27日，世寿有84，他住有安乐集二卷行事。啊，这个呢就是介绍道绰。啊，唐则有道绰，唐朝呢有这个道绰大师，总坛丸之教，总就是接着接着的意思。啊，这个竹根接着竹根就叫做种，也就是继承继承的意思。继承着坛鸾的教诲，专门修持净念净土法门。医生讲净土三经呢，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寿经、阿弥陀经，净土三经几乎啊这个满200遍。讲那么多，所以专门就弘扬净土三经的。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错之门，错之门出善导啊，这个错之门出善导，错开这个门下来，出了善导这位大师。这个善导大师呢，他是属于年中的二祖，第二祖初祖呢就是庐山慧远大师。善导大师因为看到道绰的净业道场，他就非常欢喜，就说了这个呢是真正入道的啊，这个要经所在啊，啊这个要经呢 啊也就是要道了。所以呢他就发心念佛，华心念佛，念佛，他的志向呢非常专一，而且很勇猛精进。勇猛精进的情况呢，往往不惜生命啊，这个生命呢都不顾的。后来到京师，这个到京城去了，还激发这个无论出家的或者在家人，使他们都能够求这个往生。有人就问呢，念佛能够升到净土吗？这位大师就回答说，如如守念，遂如守愿，啊，像你守念的也就能够啊这个完成啊，遂呢就是满你的守愿呢，遂如守愿就是满如守愿的意思。只要像你所念的，终究也就满你所愿的。所以呢他就自己念佛一生，就有一个光明，一道的光明呢从他的口里头出来。那么念十声有十道的光明出来，乃至百声呢，这个光明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子出来的。在高宗永隆年间，也就是680年，西元680年往生呢，他著有《观无量寿佛经书》啊，也就是这个四帖书啊，四帖书呢来流行在世间。这个是介绍善导大师。再来，以至成员啊，成员法照少康大行，则连通普善于中外矣。以至一直到接着，一直到啦，成员大师、华超大师、少康大师、大行大师呢，则连通啊，这个修净土法门啊，这一种呢啊，那么这种风气呢，就普遍啊，普遍呢。能够流行在中外啦，啊，中国外国啊，那么都能够普遍的流行。我们看，先介绍成员大师。成员大师呢，他是属于莲宗三祖第 三祖，他最初跟成都的唐公来学习，后来接着呢依靠淄川淄川呢就在淄川呢这个川字以后呢应该当作州，淄州淄州呢是在四川省，跟这个县公呢一个言字，一个先生的先跟这个县公呢来学习，又到荆州跟御前真公来学习。那么公呢，这个御前真公就使令他居住在衡山来施设教化，跟从他教化的人，听从他教化的人呢差不多有10000人这个上下。那么他呢都是以念佛的法门来开导他们。开始的时候居住在山西的南岩之下那么人呢就看到他住的地方也不好嘛，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风雨这个住的不好，所以呢人们就为他呢造这个房子给他住。后来呢唐德宗就是给他这个弥陀寺的一个匾额，弥陀寺的匾额。在贞元18年呢，就西元802年7月19日赐献这个原籍，享受呢有91岁，贞元大师呢有91岁。接着我们介绍这个法照大师。法照大师是莲宗的世祖他住在陈州的云峰寺，他呢很慈悲修这个忍辱，而且戒持得很好，又有禅定的功夫，所以为当时的人呢所依靠那么多依止他。他曾经在波内看到五台的圣境后来呢就到五台上亲自探讨文书，为他呢说这个念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将这个公案呢说明一下他呢这个在波内探五台的这个圣境的情况。那么这位法照大师呢是在大历二年妻子在衡州的云峰寺他呢勤修不懈都不懈怠在僧堂当中在吃粥的这个时候呢，在波中忽然呢就看到五彩的祥云，很祥瑞的云彩在波里头出现这个祥瑞的云彩。那么在云里头就出现有一座的山寺，有一座的山寺，一座山，而且里头有一所寺庙。这个寺庙的东北呢这个差不多往东北的50里以来有这个山，有一座山，山之下有一条涧谷，有一条涧谷，涧的这个北方有一道的石门。那么进入石门之后呢，差不多行了5里，有一所的寺庙用这个金字呢提出来，叫做大圣竹林寺那么这个他呢这个现在坡中现了嘛然后他也不在乎了，这个或者是我儿这样子了，他也就不在意了。后来又有一天在吃斋的时候又在锅里头五色的云彩之内呢